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光照料前路，影诉说深处。
好像蛮多人会有对他们的一种误解，就是好手好脚，怎么都不去工作。但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坏手坏脚。
无家的人里面其实包含了老人，也有可能是妇女带着小孩。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到无家的状态，它不是指一种人。
你会在拥有很多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还是在一无所有的地方感受到？我会认为你要体验到自己的有，需要去到没有的地方。
在光影之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收听光影之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讨论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无家者有哪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哦。当然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法服律师李玉琪律师来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我们呢先来欢迎律师。 Hello， 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关于无家者一些议题啊、难题啊，还有一些特别大家不为人知一些状况嘛。所以首先呢，我觉得我们想要先问一下比较大范围的，就是说无家者常见的法律问题有哪一些呢？就是其实有蛮多可以细讲的，那想要请律师大概跟大家点出几个大方向。
是像无家者他最常见的法律问题，通常有时候是他们可能经济状况不好，会产生法律问题，那需要透过这些法律的处理，然后来让他可以得到一些经济的协助。台湾有所谓的那个社会救助的制度了，大家常知道那种低收中低收，那要取得低收中低收，它其实有一定的标准啦。
对，
原则上就要记录自己的直系亲属哦，这是大原则啦。当然它有些例外排除条款，那所以说要记录这些直系亲属，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其实以前没有小孩，那可能就因为法律规定必须要记录，那这时候他可能就是需要透过一些法律的诉讼确认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以前到底有没有抚养这个子女，那子女现在要不要对他负这样的抚养责任啊。所以说就必须会衍生我们诉讼，就常见像跟子女请求抚养费的诉讼，可能我们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就是新闻标题可能会下就是说过去都没有抚养，然后居然跟子女要抚养费这样的诉讼，新闻标题其实都会这样下了。但实际上就是有时候说这些人他是真的要跟子女请求抚养费，有时候他是透过这个诉讼好来做一个就是两边关系的确认，然后让他申请低收入中低收入可以更顺利啦。
所以通常是会用这种方式让无家者比较辅助的这个资格。
对，因为我们补助就是原则上记录一亲等的亲属啦，那所以说就是透过这样可以厘清双方之间的关系啊。
对于他们说去申请这个补助是很必须的嘛，可以直接帮助到生活上面的需要。
对对，
回过头来就是无家者还有哪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
另外的法律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债务啦。
嗯，
那这个债务的产生有很多种，我觉得也根据每个人过往的状况不一样，因为他们可能曾经也有正常的就是应该说跟一般人就是有一个工作，那当然工作可能可能会有顺利不顺利，或者是曾经有组织家庭，那可能因为家庭的经济支出还是怎样，那而有一些债务，所以他的债务有蛮多，也有可能就是像我们常见一般银行的那种债务，那只是久了没有经常，那包含就是他们后续比较不顺利，那可能就是除了这些金融债务，可能还有像电信费啊，然后这类型的债务，然后就让他们只要一找工作，银行可能会来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去扣他们薪水，所以他们久了就不愿意去找我们一般常见有保劳健保工作，可能会走地下的。 那地下可能又会看他们的身体状况来决定说能不能做，因为地下大部分都是动类，那你只要身体有一些状况，也未必有身心障碍，只要身体有一些状况，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从事啊。
其实还有最常见的就是劳健保费用嘛。
对
对
对，劳健保也是其中之一啊。
嗯，劳健保费用是我觉得算是找工作的第一道门槛。没有按期缴费的话，其实这个是会累积越多，积欠很多的。
对对对，嗯、也会一直积欠下去。那当然就是他们没有缴，其实对他们以后啦，以后长期日后的保障，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得到一些，比如说退休的一些费用。
可是这个方面有这样的状况跟需求的话，是有办法从法律上面去做一些救助或者是怎么样的吗？
应该是说我们可能在法律的制度上啊，可以处理那种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会看他能不能工作或不能工作，那收入到什么程度，那可能可以跟银行啊他们申请调解，那当然调解不成可能会跟法院申请看是更生或清算。那当然的制度上有一点小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无家者可能大概有一些状况，可能没有办法收入有像我们常讲那种基本工资，那这时候也许就要申请所谓的清算程序。那清算程序就会去评估他们到底整体的状况到底有没有负担债务，那如果不行的话就可以透过消费者债务清理程序，那可能可以调整他们的经济生活。但经济生活调整有很多种结果，有些可能可以到整个免除债务了。那免除债务他们就以后就可以好好去，比如说不用担心，至少不用担心被扣款的事情啦。那他们就可以找一些劳健保的工作这样子啦。那当然就是这个牵扯起来也有点复杂，像可能劳保那种你那个债务还是存在，那只是说可能他就算你说好那我就不再追讨你，可是你的年资也不会有啦，
就等于说就停在那边了。
对对啊，他这笔可能就不跟你追讨，可是你可能后面这些年资你也不会有，
所以他就是积欠的还是在那边。
对，
那假如说我积欠的还是在那边，只是他不会跟我追讨，那我要去找新的工作，他不是就还会看到我有积欠？
对啊对啊，
那这样还是没有办法。
对对对，
是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对，但所以说可能通常就是我们先把民间的处理完，这种可能就是透过一些可以申请分期啦来给付啦、
哦、
对对，其实像我们这种政府的其实它都有那种分期，透过这样慢慢偿还。
哦，那它门槛会很高吗？
门槛不会很高啦。
哦，
对，主要是你如果有医院缴，那当然因为它分期可能你还是每个月要个缴款，那当然分期的程度就是要看个案况来认定
了。除了债务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经济层面的，就是他们很容易被算人头。
是是是，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可以请律师说明一下。
是，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公司啊，
嗯，
好，那他可能有一些人想要成立一些公司，可是他可能不是真的要做我们一般所谓的公司经营，他是要成立一个空壳公司做一些地底下私下的交易啊。那这时候他们就不想因为挂名的会被查到，因为挂名一定要提供资料，那这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找到一些愿意提供。那当然愿意提供有些可能是知道啊，但有些可能是不知道，因为其实实际上可能只要取得身份证件有可能就可以办理成为那个公司的董事啦。好，那甚至是有一些可能也会拿到他的签名，那实际上很多其实你那些像街友们稍微跟他说一下，他其实有时候对于那些文字的理解不是很了解，他可能懵懵懂懂就会在那些文件上签名。那你当跟他借得短暂的身份证，然后跟这种可能在一些文件上签名，其实你就可以去比如说一些经纪商工处他们那种登记办理那种董事的登记的，那你就变成一间公司的董事长。那万一公司如果爆出比如说逃漏税，比如超开票据，然后那一些销售税的问题，那可能就会先找到挂名的，因为去找资料就只有挂名，那这时候可能街友就会被查起，然后就会背这刑事责任这样。
假如说他们真的实际上遇到这样的状况，要怎么样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确定不是他是愿意当这个就是公司的董事或股东的话，那可能就是可以透过那个法律的诉讼，像我们可以跟法院提起那种确认董事关系不存在的诉讼啊。好，就是说哎、欸，我跟这间公司其实我没有当他的董事啊，我也没有同意要当他的董事，来透过这个诉讼来主张啊。这类型的公司大部分提告其实另外一方也不太会出现，一来就是说那个资料上也没有另外一方，有时候纵使有另外一方可能是比如说这间公司不一定是新成立，可能前面还有 一个人移转到这些无家者的名下，可是实际上也很常就前手也是无家者，只是说那些公司为了掩人耳目，他会一直转手，他不会让一个人一直当董事或股东这样子啊。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难查出那个源头。
对，源头不是那么好查出。那就算他们知道，我们实际上像我办案的经验，就算他们知道说，那个人可能大概什么样子，可是只认出来，或者是他只知道他们的绰号，那因为绰号根本就很难查证，再加上通常这种事会爆出来都是蛮久的，不会说一两个月就会知道。那你这时候如果要反去找那个当初比如说签名的监视器，都不是很容易的。
我自己看文章，我是知道说有时候你成为这样的人头或董事或股东的话，其实是很难去申请到一些补助的。
对，
对于他们的生活容易造成蛮大的影响。
是是是。
可是除了申请补助很困难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就他们会不会又这个什么诈骗啊，还什么各种案子上升？
法律问题如果是像那种公司董事或股东的话，实际上就是你很容易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所得税的那些问题啦，那甚至就是你可能会涉及一些公司法的问题啦，因为那些公司可能是空壳公司，对，你可能就会同时会涉及这类型的法律问题。当然补助也是其中一环，因为大家想嘛，一个公司你有股份，一个出资额，行政机关在看的时候就会说，你有这个出资额，那你就是有这个财力啊，这间公司是你的，当然要列入你的名下财产，那你不太可能符合所谓低收和中低收的门槛呢。
他们怎么样去发现到自己有这样的状况？要怎么样知道说，哦，自己身上目前有个案件或什么的？
如果是一般刑事案件，就是等看是不是有收到传票，只是说那么户籍可能都在户政事务所，那也不是那么容易主动知道，那就变成说警察找到，或者是刚好可能盘查有盘到，然后可能才把他带回去问这样子啊。通常这时候他大概也已经被通缉了。
哦，对，一般还是就可能要透过去协助处理。
对，
比较容易会知道这件事情。
对对 对, 对，其实很多资讯可能是透过社工来做一个协助转达，因为他们毕竟比较没有像我们有一个固定可以户籍地可以收信的地方，大部分社工可能是对那块长期在经营，然后了解当地，所以他们比较知道说，这个人要去哪边找。
可是我也想要回过头来讲一下那个关于社会救助法的问题，因为其实还蛮多人听到就是无家者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说，那现在我们不是有很多的补助吗？有很多可以去申请救助的管道，那你们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去申请，都不去替自己找出路啊等等的。可是其实社会救助法有一些状况啊，但我们先来讲一下好处好了，就是目前的社会救助法到底对于无家者有什么样的帮助，够提供怎样的协助呢？
目前他社会救助，我们社会救助当然有一些申请调整规范的，那他后面最后面有一些对于一些机构啊一些法则还是怎么样，那他中间就有一些补助的章节，比如说生活补助、医疗补助或者是急难救助吧，主要是这三大种，那当然还有所谓的灾害救助吧。那对于无家者的部分，大概最主要的话，当生活辅助就有涉及到所谓的安置的议题啦。安置通常如果有比如说一个街友个案，那像天气冷更是啊，可能社福机关的社工也会问说愿不愿意去安置在一些那个街友中心，不过这个也蛮看个案，也不是每个个案都愿意进去。那当然不愿意进去不是说他就不想接受协助，是因为实际上团体生活也会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有些人也不愿意进去的啊。这个可能是生活辅助啊。那如果是像所谓的医疗补助，就是看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那如果社工觉得说他可能有需要就医的，可以帮他做一个证明，然后他们就可以凭那个去就医，那就可能就不用付费了。在急难救助就是一定要符合政府的一些规范，那通常他们也不一定可以符合，因为实际上急难救助有些他的条文规范是蛮严格的，所以说可能这个就要看各个街友的跟无家者他们实际的状况。
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是有一定有哪一些身份上面的基础门槛吗？还是每一条例如说医疗有医疗上面的应用，就是可能说我不一定要是中低收入户，我也可以去申请就是医疗上面的协助，然后跟
是是
其他的协助，这个是有什么样身份的限制？
他目前我们在现行的社会救助，他像安置当然原则上可能是 就直接写明说可能是找到一些接友们啊，通知社政机关来处理，这个是比较明确在社会救助法下。那其他像什么医疗补助啊或急难救助，其实没有限定就是无家者才可以来做申请，因为我们其实在现行的社会救助它没有针对可能无家者做一个比较专门的规范啊，或者是设一些专章，没有，整个社会救助法体系比较是就是一群人都可以来适用，那只是说他有设立一些条件，那就看你哪些人是符合这些条件来适用。
可是社会救助法其实有一些为人诟病的地方嘛，
是是，
就是有一些大家会觉得可以去调整的就哪一些是大家觉得说哎，目前好像这一些状况不太适合大家来去使用这个法律，然后需要去做修正的地方。
那主要比较大家常见的，我以大家常听到就是第一个可能是那种户籍地的福利之申请啊，那可能我们就是一般我们你要申请一个福利就一定要回到户籍地，那只是说户籍地你不一定跟你实际的居住地一样，包含所谓的可能街友他们也是，他们可能户籍地是在另外一个县市，那居住地可能是比如说他户籍地可能是在新北，那他可能居住地在台北车站或是万华这边，那可能你要申请身份你就要回户籍地来申请，那回到户籍地它的一些标准可能就要依照户籍地比如说户籍地的最低基本生活费那些来审查啦。
那这样会差到很多吗？
应该说每个县市它也会就是标准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每个县市我们那大概好像是行政院吧，他们也会统计可能每个县市他们最低基本生活费是多少啊，每个县市都不太一样啊，所以说你如果在不同县市的申请就有差，比如说你可能住在新北市，那你的户籍在台北市，最后标准就是要用台北市的标准来看啊。
那我可能就可以领相对于新北市多一点点的补助吗？
住新北市你如果户籍在台北市通常会比较有利，因为他可能会用台北市，那台北市的最低基本生活费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对
对，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是你如果有被列记一些收入，你如果有列记一些，你有比较多的空间可以来列记这样子的。
假如说我是住在台北市，但我的户籍地在好，比如说金门之类的，
对 对, 对，
其实这样就会差很多了。
这样就会差很多，因为可能台北市你买一个生活开销就会很大，可是金门的可能平均统计出来的每最低基本生活费就比较低一点。好，可能就也许我不太知道数据，也许15000-16000左右啦。
嗯，
那像台北市可能现在好像印象好像19000还是20000，那这样子就会差比较多。可是你实际上生活是在台北市，可是要用金门的标准来处理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很多的社福团体其实目前是希望能够去调整的一个部分。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除了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有关那家户所得列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原则上像我前面有提到，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有列记直系血亲的亲属啊，直系血亲亲属列记，那就像我讲，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没有再联络，那你把他列记进来，那就变成说就是让他申请不到低收，因为可能比如说可能也许父母一方可能是接友，那他可能另外一边小孩也许他有在工作有一些收入，那可能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会导致说他没办法符合我们低收入户的门槛呐。主要是希望修法能朝一些比较弹性的处理，那当然说我们现行法律也有做一些弹性，就是由可能主管机关来访视，然后来做一些排除，只是说这个排除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认定呐，所以导致说可能个案的成效也不一定能完全出来，可能有些还是要走到法律诉讼去处理的。
刚刚说没有那么好认定，是像提到说什么社工上面交接的，
对对对，比如说社工换人，可能每个社工对这件事的看法不一样，去访视的那个感觉或者是所看到也不太一样，就每个人注意的地方不一样，也会担心说如果他这样认定会不会可能以后会有问题，然后如果万一认定错误会不会被惩戒处罚还是怎样，那他就是倾向就是干脆他不要去认定，然后你们透过法院来做一个处理，那他可能社工压力也比较不会那么大。但当然这个也是跟我们制度有关系，因为让他可能访社工他们也比较没有一般的调查权啊，他也因为另外一边如果不给他去调查，社工也莫可奈何啊，也不能强行进入人家家里啊，对啊，所以说也未必能通过访视就能得到结果。当然法律诉讼就有基本上法律程序的 然后这样来走完。那如果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就是大概行政机关比较容易来依那个来认定，而且那个是比较长久性的。那因为如果你是社工来访视的话，有时候就像我讲，我们可能定期还要再去看，那这样看能不一样，每次两年两三年再去看，也会有不同结果，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结果，但这当然没有一定啦，就是还是要看个案状况。
社工他们就是他们有所谓的认定错误的话，还会被罚哦？
应该是说就是会有一个压力啊，就是担心说也许这个不是不是被滥用啊，然后有可能会被人家爆出来还是怎么样。
现在社工压力好大，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他们流动率也很高，也很辛苦啦，
对，
所以这个给他们去认定也会比较辛苦。那、啊、当然就是现在他们也会提报，比如说一些修法，现在有提到，可能有时候会透过一些专家还是什么来共同认定，来减轻这个他单定他们这种承担压力的负担。
那这个修法还有其他的部分吗？因为我看好像修就是蛮多人在倡议这个要修，是修了多地方。
对对对，
其实好像有九八九项的主要的那个要修，想要修的地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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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包含就是还有所谓的虚拟收入也有修啦。以前就是如果在一般状况下，你就是可能你没有身心障碍，或者是你没有特别状况，比如说抚养那个未成年子女，你可能就是你在有到大概65岁以下，你可能就被列计劳动人口，那就被推定有一个基本收入啊，基本收入，那你就是就算你没有工，或者是你的收入不足那个基本收入，那你也被列计那个基本收入，那可能就没办法申请到社会救助的一些福利啦。那刑法可能是针对无家者，他有稍微下修，下修就是说他不直接算你有基本收入，他可能算80%，最低基本是生活费的80%，这样子来列计啊。但实际上这样的状况也是对，因为很多也还是没有到达这样门槛啊，就是他实际上就是找不到那么合适的工作，或者是他的工作就是可能能做有限，那有限可能就是有一天每一天没不一定能长期做啦。对，所以说其实问题还是在，那当然你要说没有解决，一定还是有解决到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可能是刚好落在最低基本生活费80%到原本列完整的没有打八折这样子的状况。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听起来就是有这一些的帮助内容，可是真的实际上能够去申请需要去用到的人却没有办法那么直接的受到帮助。
对对
对,
对，
所以才需要修这个法嘛。那当然详细的内容其实要修的还很多，那目前是还有在修，就是草案目前正在讨论当中是吗？
对对对，应该去年行政院好像有一个修正草案，那当然民间团体就有讲到一些意见，那意见有非常多，我们刚刚可能过程中也都有陆续有讲到了，立法院是还没有三读通过啦。
对
对，所以说目前我们社会救助法还是比较原本104年的一百零四那时候的吧。
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假如说无家者们在法律上面真的需要帮助的话，那有哪一些管道？第一道应该是法服嘛？
对对对，法服还是最常见的，因为就是毕竟他的可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不好，那比较不好的话，你这时候要打一个法律诉讼，那当然你可以自己来处理，可是有时候这些法律诉讼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所以说可能第一个就是可以找法服来协助啦。那当然法服他们在无家者，他们大概在经济收入大概比较不会有问题，我说不会有问题，大概比较通常都会符合法服的标准，因为我们法服也不一定要低收或中低收，只要你的收入或财产低于一定标准就可以申请法服，透过法服指派律师，那费用都是由国家来司法院他们来出啦，那法服这边来出，所以说可能无家者他就不用担心这些法律诉费用。那甚至我觉得有时候有律师的协助，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户籍地不方便收文件，那有律师的协助，如果有委任的话，有时候法院如果要通知的话，那也找到律师，那也比较方便通知所谓的那个无家者他们啊。
我自己听下来，我会觉得说，会不会其实，我觉得无家者自己本身需要也是具备一些法律上面的观念，
对，
不然其实，在街头上面也真的就是很容易被大家这样蒙骗，然后就说哎，就莫名其妙有这个罪名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他们有时候在街头可能因为我们在街头嘛，可能比如说你可能也不是说 就是只有你一个，因为你可能也会认识同样住在街头其他，那其他人可能有些就是说，签这个可以拿东西啊，拿一些吃的什么，那你可能也没有看清楚就签了，那可能就容易有一些法律的责任，因为你根本很多都不知道他签的是什么东西，等到事情发生，然后可能我们拿那个文件出来说上面这个是你的签名吧，因为然后给他比对就发现是他签名，他根本就不知道说哦，他可能上面是说他愿意当公司董事长，还是说他愿意做什么事之类的啊。好，那所以说都会做一些宣导了。啊，宣导当然就是我觉得主要社工他们常访视，他们都会做一些宣导，尤其是我觉得诈骗的宣导就是真的是要很注意，比如说那个金融卡，然后那个账户，那包含到因为他们可能很多都就是他们经济状况比较不佳，所以他们大部分的那个行动电话都是用预付卡，所以包含预付卡也不能给别人，因为那个预付卡可能有些人可能跟这些街友取得以后，他可能就是去诈骗他人，那电话显示变成警察查到这个电话就是这个街友无家者的电话，那他可能就认为说，哎，你怎么会把这个给别人，这个是重要的行动电话的东西，可能你有涉及到帮助诈欺啊，这样子，那甚至有些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可能媒介性交，因为有些可能是做那方面的也是有可能的，对啊。哦，
就其实危机四伏，
对
他们的生活来说，
其实他们在那边经济就比较经济比较不好啊，生活比较穷困，人也很多啊，人来人往，有时候你也不一定真的熟悉这个，也会有时候环境也比较复杂，那你可能也比较容易，比如说别人给你什么啊，你如果没有确认好，你就来做，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有问题啦，或者别人说做什么就跟着做啦。
嗯，
对。
那如果说回来，就是如果无家者需要法律上面的帮助，当然第一个就是找到法服。
对。
还有其他的吗？
其实我觉得通常他们会来找法服，大概都是社工带他们来。那如果还有其他的，可能就通常比较是。你可能是你，当然我们其实像很多公所还是什么一些，我记得我们或者法服在外面有很多法律咨询驻点，如果他们愿意去问，其实都可以啊。那如果说你说其他的，是不是有办法直接来解决这个他这个法律问题，可能比较难啊？因为像我讲嘛，他们很多的法律问题可能都是必须要到法院去进行一个诉讼程序。那你其他人他如果不是律师身份，他不能随便去进行诉讼程序。那或者是所以说可能还是有免费的法律的协助比较可能，那这个可能通常都是法服来处理，那当然有些社工也会帮他们来做一些法律的协助，可是那个就只是比较旁要比较的，那如果比较困难，可能也许社工那边比较没有办法，而且他也不能直接挂名上去说他是他的代理人还是怎么样。对，他顶多就是说大不了就是帮他跟法院说，就是他的邮件可以全部送来我这边，社工比如说社工的办公室，那我再去拿给他，顶多大概社工比较能协助可能是这样方面，那不然就是他大部分比较需要协助可能就要透过他们来带个案来申请法服这样子啊。
嗯，了解，主要还是以法服为主。
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这个法律内容。然后呢，可能对于无家者的一些困境，其实是更加能够理解啦。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谢谢律师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我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哎，面试又没有通过，怎么每个工作都不适合我啊？
哎，
这张传单上面写的是台湾直直撞。
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认识更多新兴职业，带你了解职场趋势。
欢迎收听台湾直直撞。
欢迎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湾直直撞，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来进行职场大灾问哦。话说啊，我们讲就是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很多人的回答应该就是为了赚钱哦。就薪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占了工作这件事情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嘛。就如果说你的薪水不够高，诱因不够的话，很可能就会想要转职啊、潮啊，或者是想其他的办法来增加收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进行上班族的薪资满意度大调查。职场大灾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1111人力银行的宇杰，那他就是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就先跟宇杰打声招呼吧。 Hello，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1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兼发言人庄宇杰。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对于上班族他们的薪资满意度嘛，那当然呢就是人力银行嘛，对于这个部分你们当然是做了很多可能问卷的调查，那就很好奇，诶，现在啊对于薪资我可能不满意的上班族，他们的比例大概占了多少，然后这个原因大概都是哪些呢？
好，就突然间想要问主持人，你满意你的薪水吗？或者是听众朋友满意吗？
我现在播出去而且是实名播出去，我只能说满意。哎，我是真的满意啦，我是真心的。
我懂，因为其实我们后续也会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很多人他们会认为说不满意的原因并不一定是真的他的薪资太过太高，反而是跟他的这个付出成不成正比这件事情蛮有相关的。好，不过在这一次我们的调查就发现说呢，有92%的上班族，蛮高的，很多，他们认为呢对于自己的薪水是不满意的，而不满意的感觉是认为薪水偏低。那这之中呢甚至还有43.2%的人，他们会认为说对于自己的薪水是非常不满意哦。那不过当然不满意有很多的原因嘛，我们刚刚就有提到的，有些是这种心情上的感觉，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是会认为说自己的薪水太低，主要也还是跟现在物价上涨很有关系，这是首要的原因。
是，
那再来也有很多人他们会认为说自己的公司一直以来都没有所谓的调薪机制，我没有说你就是入行几年可能会有一些呢起头式的调薪，很多公司是没有的，所以对他们来讲说这件事情也是蛮心情不好的。再来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说他们是的确有调薪，只不过呢这个加薪的幅度太小了哦，甚至觉得好像赶不上这个通膨的速度，他们会觉得很无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所谓的薪水跟付出不成正比这件事情，也会让大家觉得自己的薪水相对来讲好像比较低一点。
嗯，其实真的是有蛮多原因的，但是呢如果要具体来讲啊，就是这个以我们现在的平均薪资来说好了，如果大家去查那种可能比如说劳动部啊或者是一些坊间的民调来讲好了，感觉这个经常性薪资好像至少都是会有4万多以上，或甚至有人是可以到6万多嘛。那为什么还是会有这种诶好像薪资不够用啊，然后感觉生活很拮据的现象呢？
好，其实看这个数据，我要请大家帮我了解一下。我们常常会讲的所谓的平均薪资，平均薪资，它基本上不是中位数。就中位数跟平均薪资的话，平均薪资很有可能它会被这个所谓的极端值给拉走。像是我们讲的服务业，很多人认为说就是一般服务业嘛，可能也许就是餐饮啊，或者是一些对外的服务等等。但是金融这种相关的行业它也算是服务业，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金融业跟其他行业相较之下它的薪水是相对比较高，
确实是。
那如果把金融业也算进一般服务业的话，可想而知它会拉高平均值，所以就有很多那个服务业的工作同仁，他们会认为说我一个月是领3-4万呢，我没有领到5万这么多，到底这个平均数哪来，会让自己觉得很心虚，想说我是不是拖垮了整个平均值。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也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判读这个数据上面齁，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啦，认为说如果只是看平均数 的话，那也许就是会跟现实有所落差。
嗯哼，嗯，因为毕竟同一个领域啦，他可能在比如说工作上啊，或是什么职位上好了，他就会有很大的差别。那甚至公司跟公司之间也会有差嘛。
是，
所以我觉得好像就很容易看到很多说啊，这个经常性薪资有到40000以上，那为什么我只领30000块哦？那其实呢，除了经常性薪资之外，那像是现在就是我们的最低工资、基本薪资以及。连续10年吗都有在进行调整、那我的印象中啦，我刚出社会大概是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好像是26000吗，现在应该是28000还是30000左右，我有点忘记了。
对，现在是28590元、然后之后的确会要上涨到这个29000，
是就是有越来越高、可是感觉看1111的这个调查来讲啊，好像大多数的上班族都有一无感呢。
对，因为其实我们要注重特别的这个族群哦，我们叫它动涨薪。什么是动涨薪呢？就是你进到了这个行业，你从这个毕业之后，你踏入到了职场，你发现你自己领的薪水可能会比一般薪资来的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因为我们如果说以现在最低薪资28590块来看，那如果你的薪水叫做29000或是30000，甚至高一点点31000，31000听起来好像已经比基本薪资来得高了，但是如果你换算下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北漂族，然后你必须要再租房子，再加上三餐，哇，现在三餐在外面吃非常的贵，那你这样算下来，你能够存的薪水并不高，其实已经觉得有一点点辛苦了。再加上如果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调涨薪是调涨这个楼地板的话，那也就是涨薪水的这一群人叫做28590元，那你这个30000出头的也没有涨到薪水，那这样你就会觉得很苦闷啊。可以看着就是可能比你新进一辈的人，他也许跟你的这个薪资的差距变比较窄一点点。
是，
你看他，你可能找他进这个公司2-3年有没有，但是后来他因为随着就是这个基本薪资的调整，他进到这个公司的时候，他跟你的薪水只差1000多块。我们当然是希望政府的美意叫做透过调涨基本薪资也可以让其他的薪资的去往上来调整，但是大部分公司不一定会这样，也许他们涨的这个基本薪资之后反而会有一些人事的负担，反而让原本呢可能会跟着一起调薪这个架构呢就是重新的改写，那就会很多领着比基本薪资高一点点的族群，他们反而会觉得那我也轮不到我，
就是这个调涨感觉没什么意义，
对他们来讲比较没有实质的帮助。
是，那所以说啊，对于上班族来讲，我这样子推测起来，我是会不希望基本薪资继续调涨的吗？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哈，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基本薪资可以调涨，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要符合现在的所有的物价上涨指数来去做一个相对的评估。可是反而是在另外一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倡议的就是，随着我们的基本薪资调整的话，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企业能够理解到，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认真的探讨一下自己的公司制度里面有没有所谓的正常加薪或是正常涨的一个制度。
那如果说这个刚才于姐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动涨嘛，这个动涨啊，它到底是要我的这个薪资停在这个数字多久才叫做动涨啊？
好，其实呢他们有一个绝对的时间点啦，但是我们这一次调查发现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受访的母数里面，平均呢有3.5个月没有加薪，就是这一群人呢他们是已经有3年5个月是没有加薪的。
是，
那甚至呢在这一群的这个受访者当中呢，还有22.5%的人他们是在同一个职位已经服务了6年都没有去加薪，
这个真的蛮久的，
是真的蛮久的，而且表示说他在这个6年，他也就是默默的耕耘，他也没有打算要去抱怨，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那他为什么会没有要主动去争取加薪啊？
好，我们这次调查发现也蛮有趣的哈，因为其中有44.5%的上班族，他们选择叫做所谓的默默忍受。那个默默忍受，我觉得基本上可能跟整个大环境的，应该说他的工作环境的条件非常有关，因为有可能他一来可能个性了，因为大部分有些人在以华人的市场来讲的话，很多人的个性上都会觉得没关系，我就默默的做，总有一天长官会看到我的努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任劳任怨 的概念吗？
对，然后就觉得没关系啊，那我就是好好交出我的成绩啊，那也许就是长官会看见我的成果，那他就会给我一些奖励等等。这是大部分我觉得比较像是华人大部分的思维在职场上面。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调查里面呢，有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当然也就会建议或者是就是鼓励所有的上班族朋友，如果你发现你在同一个职位已经超过3年没有加薪的话，那也许你可以用比较礼貌的方式让你的主管或是人资部门的同事来理解你的状况。
所谓礼貌的方式要怎么做呢？
好，我们先讲不礼貌的方式。其实应该会有蛮多人到最后就一股气然后冲去找主管说，主管你知道吗，我已经5年没加薪了，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开始把这个不满的怨言就 一口气吐出来这样子。
是，
对，那当然我们就是可以建议用各种方法，包含像是你可以用委婉的写 mail 啊，就是用比较礼貌的文字，那或者是在有一些时候，如果我觉得在比较优质的工作环境，可能主管跟职员之间偶尔会有一些什么午餐会等等的，那或是会有单独可以见到单独聊天的机会，那也许你就可以礼貌性的提醒，就是说，哎，这个主管不好意思，就是我在这个职位已经待了蛮久的，那我们公司是不是有什么样子可以调薪的制度？其实你只要有反应出来的话，主管可以 catch 得到的话，基本上这个讯息就传递出去了。因为我们后来调查发现，有趣的是，大部分的主管其实并不知道他每一个组员到底
领多少。
对，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有时候谈薪水进来，也许是经理级的人才会知道，或者是说也许要人资本最后下了这个核定，那经理级的还要去翻那个数据才会了解。所以不一定每个人每一个你的直属长官都会知道这件事情，那适时的提醒他们就是你要加薪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纯上班族应该要学习的一个技能。
因为像是我朋友啊，他们的公司就有一种很像匿名性的制度，就是你可以随时去写意见说，是匿名的，就写匿名意见说，我对公司怎样怎样怎样啊。那我同学真的有很勇敢的去写信说，
建议
他觉得好像薪水很久没有调了。那写完之后，确实啦，后来是有发奖金就感觉有争取是会有机会的。其实好像依照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来看啊，我去主动争取的这个成功率，就语结学的算是高的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半一半呢，因为可能这个每一家公司当然制度不同，然后你对应到的直属长官不同，再加上也许你的个性跟长官合不合，哇，这个有各种妹妹嘎嘎，
没有错。
所以他的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说到底是有几%成功率，只不过你真的不提的话，我觉得机会就会降低很多。那当然我觉得有更大一群人他们是最终选择了，好吧，没关系，在这里我又不敢讲，或者是说那我讲出口也好像大家没有把我的意见当一回事，那我就选择离开好了。
是是是。
所以其实在媒体业，我不知道其他产业是不是，但是因为我自己待过媒体业，所以我非常了解，有很多的这个前辈他们也就真的是靠着跳台，然后就是来替自己争取更多的薪水。
我也听过啦，有人就说你想要争取加薪的话，通常转职它是一个最快的途径。而且有的状况是，你可能在原公司好了，就跟他说，我要提离职，那有的公司搞不好会跟你说，没有关系，我给你更好的薪水。那有的当然就是转职之后拿到更好的薪资嘛。不过啊，这个转职虽然说是争取加薪的一个还不错的管道，可是呢，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贸然的就离职啊，或是转职，就毕竟也是有难度嘛。那与珍妮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我是比较适合就是转职然后来争取更高的薪资呢？
好，以往我们曾经就是有被询问过说，是不是你在同家公司你不要太快就离开，也许就是什么三个月5个月，你就
有一个年资的时候吗？
对对对，因为太快离开的话可能会让下一份工作觉得你好像是不是哪里
坐不住。
对，坐不住，还是你是不是在这个我们现在都在讲所谓的这个工作软实力，硬实力就是你的专业能力，软实力的话可能团体合作啊，工能力啊等等，他们可能会认为你的软实力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问题，跟前公司不是那么的合得来等等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起码呢有可以到1年以上啦，因为一年这个时间点主要是让这个工作者他可以学习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在 展现技能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一年之内你是可以有办法做得到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这个公司你也熟悉的差不多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脉关系哈，就是你在这家公司你跟大家相处的状况怎么样，一年的时间来相处，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对所有的求职对所有的工作者来讲呢，算是你一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你获得了这个经历之后，你带着这个经历往下一份工作去走，一方面其实也比较容易谈得到好一点点的水哈，再来的话就是你也比较不会浪费你的青春，因为你这一年就不会很快的就什么都没有学到，然后就赶快因为为了薪水然后就跳到下一份工作去。但是的确回过头来了，很多人资他们在看这个就是求职者的履历，他们的确也会问说，哎，那你为什么如果你不到一年呢，为什么短就会想要离开？那这个评分标准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下一份薪水可不可以会可以谈多高的 range 的这个加薪幅度的一个条件。
不过呢，当然谈薪资也是又是一个技巧了。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谈，或者应该说假设我现在是好可能是35000好了，那我也许内心理想是比如说42000之类的，那中间的这个 range 或者是我在面试跟这个面试官谈薪水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子讲可以比较达到我理想薪资呢？
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没有办法凭空猜测，所以通常很多人在转职或是要谈薪水之前，他们会先做好功课，了解说因为职位或者是说在不同的公司的规模，你要进去之前的话，你可能真的要先了解一下，比如说在同一个职位啊，这边的学长姐他们给的领的薪资大概是多少，很难。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如果你在同一个职位里头，比如说这边的你的学长姐他们就是领41000，然后你一进去说你要喊到42000的话，哦，那可能就会有一点点难度。那好一点点的人资，他可能会讲说，或者后续他会再跟你谈，他就讲说我们这边平均能够给的薪水是多少，那这样40000你能不能接受？那40000比起你原本的30000多，可能也就还是在你的符合的这个价值的这个
认知里面，
对对，接受范围当中，那你就可以接受嘛。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先了解，就是这个职位它大概可以领多少钱，那你再去谈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比较有筹码。
是，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加分的项目，例如说，就是你也许知道说这一份薪水它的平均可能就是在42000，你上网调查了，甚至问了你的亲朋好友，大概知道说，哦，这个大概就是落在这个范围，我谈不太可能谈得太高。但是如果你就是想要比42000再稍微多一点点，也许43000、45000。那你就可以让自己的附加条件稍微再加分一些，譬如说也许你就是在这个相对应这个职务内容当中你获得了什么样的证照，或者是你是不是曾经就是有就像我们
相关经验吗？
对对对，相关经验，或者是我们就像在写这个之前的，比如说你要升大学，不是要写那个履历报告吗？对不对？
是是，
你可以把你就曾经参加过一些什么比赛项目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你觉得特殊表现的地方，也一并的就是告知这个面试的人员。我觉得这些都是会有加分的。
但如果说我假设啦，我可能前一份工作已经做了非常久，因为我们刚才讲冻长嘛，我可能做了已经5、6年呐、啊，那我要怎么去查说就是这个资历，我的这个职位是可以拿到在怎么样子更高的薪水，这个部分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功课呢？
好，其实现在呢在我们网络上面也有蛮多的相关资料，那以我们11人力银行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平台叫做薪资工程，
是，
然后那薪资工程是真的蛮好用的，你可以 key 进去，比如说您的这个教育程度，然后呢做满几年大概的薪资范围可以落在哪里，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偷偷的从我们的这个后台里面捞资料，就是平均可以给予的这个薪水。那当然我们在谈时候就不要谈低于这个薪水，这样会对自己好像有点委屈这样子。
那如果说啊我就是成功的转职，如果以宇杰您观察到的，或者是比如说人力行可能捞到的资料来讲，好，通常啦我转职的这个薪水跟前一份有落差，就是增加很多，通常都是我可能领域要整个换吗？还是我有可能在同一个领域然后领更高的薪水？
在我们先以同一个领域领到更高的薪水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通常你要薪水一下子跳很高的话，有一个比较关键的 转变，有可能你要成为主管职，
哦，
这是蛮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主管职会有主管加级嘛。
嗯嗯，
但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就换个回过头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面试官，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询问说，那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呢，我们要这个角色交换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面试官，然后你面试的这个人，然后他来了，他跟你讲说，我上一份工作我就是做文字记者，然后跑哪一个线这样子，那我现在跳到这里来，我还是一样做文字记者，那我可能就会想要问他，那你跳过来，然后你突然间说想加三万，那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
子，
对对，这些工作历练上面有帮助，有让你可以就是多加这个三万吗？那你自己如果心中有个底，就是你可以说，对啊，因为我在什么什么什么这几年我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历练，然后包含就是我可能就是一开始谈的薪水谈太少了，再加上公司没有一些就是稳定的调薪，对，所以我认为我现在符合这个条件，我值得哦。那我们在谈薪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所本，这件事情就是蛮容易在谈薪的时候可以会有加薪的这个条件，这样子。嗯嗯
嗯。那如果说我是换一个领域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看它是什么样子的吗？
对，一来的话，我们要看就是你转到什么样子的领域。我举个例子，就是比较残酷一点点。如果说你是从一般的，我们就说原本我们是传播业好了，那你要跳这个科技业，
嗯，
那科技业其实大家都说哇，这现在科技业好像前景很看好啊，等等之类的。但是科技业它的所有的职务内容分得非常细，那你要看你要是做哪一方面的啊。如果你只是一般的作业员的话，那当然就是薪水可能没有这么高。又或者是你跳行，你跳到就是转到这个餐饮业，
嗯，
那餐饮业我们知道就是在第一线的服务人员，他的薪水状况可能就是也是比较没有那么高。对，那所以说一来我们要先了解你要跳到哪个产业，
是
再来就是你可能要了解你自己跳到哪一个职务。那当然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嘛，薪水会比较高的话呢，可能你必须相对付出的责任啊、劳力啊、时间也会相对比较多一点点，
嗯，
这些部分也都是要自己把它评估进去。
嗯，所以说事前做好这一些功课，就可能你用一些网络的工具啊，或是111的这些工具，
没错，
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哦。那最后呢，其实还是想问到了，虽然说我们讲转职可能是加薪它最好的，也不是说最好啦，就是最有可能
一个途径，
对，可以跳到可以让你薪水跳级的一个途径。但如果说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真的是不想开现在的公司的话，那我想要增加薪资，但是除了跟我的主管谈薪水之外，我还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尝试的呢？
好，第一步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还是试图让主管知道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状况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在讲这个存在感要聪明的刷，不是说让你就是一天到晚在这个主管面前啊，然后
走来走去，
对对对对，或者是就太过分的积极表现。所谓的过分积极表现，就是你把人家业务都抢过来做了等等之类的，那可能会破坏整体的这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氛围哈，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适时的让你的这个主管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让他了解一下你的薪水状况。我觉得这其实已经是蛮重要的，
嗯，
但如果你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人，但很想要继续待在这家公司，那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就是你试着去争取看看管理职位，因为管理职位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个是所谓的主管加级，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也许现在有蛮多人都愿意尝试的，就是所谓的内部转调。因为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面，它一定会有不同的这个部门，那如果你在就是同一部门你已经待了很久，你也觉得你习得了这份能力，然后你认为说你有能力再往下一个阶段去走了，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是鼓励员工们做所谓的内部转调，因为你了解这个企业文化嘛。因为其实对企业来说，训练一个人的成本是高的，你要让一个外人来融入自己的企业环境，这个成本也是高的。所以如果你愿意主动提出来说你想要试试看不同部门的这个工作内容，然后你愿意学习的话，然后薪水其实不同部门之间也是会有差异的，诶，这个部门的薪水是你觉得很不错的，
嗯，
我们也建议工作者可以试试看。
嗯，所以说啦，无论是诶，你想要待在现在的这一间公司，或者是你想要勇敢的转职，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念啦，你要去勇敢的争取，要去争取，当然你的薪水是不会增加的，哦，就希望在大家在这个物价高涨，然后你的薪资可能没有涨的时代里面，还是可以鼓起勇气去争取这些属于自己的权益哦。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啦，就是非常感谢于杰来到节目当中，一样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薪资满意度的这个调查，还有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加薪的方式哦。感谢于杰，
谢谢，
然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声台北广播电台啊，我是蓝天，我们就下周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 gotta do.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Backbeat, the word is on the street that the fire in your heart is out. I'm sure you've heard it all before, but you never really had it down.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And all the roads we have to walk are winding, and all the lights that lead us there are blinding.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I would like to say to you, but I don't know.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